好，诸位大众请坐。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今年百日楞严法会2周年之际，49天楞严实修，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请大家把书翻到139页。我们从法会开到现在，我们在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我们听了地藏菩萨的故事，听地藏菩萨向我们介绍那一切，我们对自己在干什么，对这个世间呢怎样得到利益。对于怎样护持正法，怎样修习正法，怎样呢能了脱生死，得到真实的利益，已经呢有了呢基本明确的呢认识，再不像以前那样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的像一个迷人，也就不认得方向的人。那这个法会开到现在，为什么这么殊胜、这么圆满？就是我们呢常说的，我们还是要从基础上做起。我讲《楞严经》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这么殊胜圆满的法会？因为基础没打好，就大家没有认识上来，根本就不明白。基础没有打好，福德不到，而且呢善根不具足。智慧的资粮欠缺的太多，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那这样，往往修行不会受益，还会出偏差。在那坐着，六根不清净，好高骛远，胡思乱想，落入50种淫魔。这就是为什么修行老是出问题。我也在想，这人怎么着魔的呢？都很正常的，天天生活很正常，怎么他就着魔了呢？都是自己的呢，无明，自己的自见，自己在那胡思乱想，福德不到，善根不具足，因缘不具足，好高骛远自己连人呢还没做好，就想做菩萨就想出大神通、大智慧、大妙用。就想呢做佛做的事就想呢佛很简单，佛做的事我也能做，最后魔来了，被魔乘机而入，利用了，就这么来的。所以学习地藏经到现在，我也才恍然大悟。以前天天讲什么自性，天天讲什么明心见性天天讲什么禅定用功，我看谁也定不住为什么？福德不具足，福德具足了，他本身的心量就开阔，本身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啥想法没有？为什么啥想法没有呢？因为我们为什么想法多？我们斤斤计较，一点事情都放在心里，心量太小，眼里容不下沙子。一个具足福德的人，心量广大，心量开阔根本大象不走兔径啊，他走的都是宽广的大道，他不会去呢跟世间的人呢鸡毛蒜皮的一点事情都去计较，所以他的心量呢大，他的心就清净，六根就清净，福德就大。心多大，量多大，成就就多大。所以禅定功夫就比我们深，就比我们好。我们是一点事都容不下，一点事都呢在心里呢1年2年，1天2天，有的甚至到死都没想通。用得想吗？三心不可得，早都过去了。现在是你在想，是你在造业，这件事情人家早都过去了。 不关人家的事，是你自见立志，是你在这件事上自留了，是你执着，是我执太重，而且呢，天天苦恼啊，怨天尤人呢、啊，怪自己的命不好，怪周围的呢事与物不好，怪呢所有呢对他不公平，越来越苦恼，越来呢福德呢下降，越来越不顺，越来呢一切呢凡事全找到身上，啊，所以可见呀，我突然领悟到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人家都不讲呢？为什么现在呢？人家都不讲楞严经，谁都不讲禅宗，谁都不去讲明心见性。禅必须以心印心，不在三藏十二部之内，不在文字之内，心行出灭，言语道的断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要多大的福报水平标准呢？这样的人才达到这个标准来学。那我们现在呢，没达到这个标准，换句话说，下面的一个台阶还没打，就已经上十层楼，那不是等着掉下来摔死吗？这就导致了我们开百日楞严法会，很多人着了魔障啊。也就是在平时我一次一次的法会下来，为什么大家好像听懂了，法会结束之后一点都不能受益？我们今天这个法会没讲什么玄乎的啊，没讲呢忽忽悠悠摸不着看不见的啊，没讲呢我们神奇的啊，好像呢玄玄乎乎的没有，但是很现实的，很踏实的，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来到今天这个法会啊。除了刚开始那个人，现在目前呢大家虽然有一点恍惚，但是还都可以呀、啊有一点恍惚上去找我，不是这事儿就那事儿，长脑袋是想事儿的。就今天他们师父我找你有件事想跟你说，我看了看他说吧，说句良心话，如果佛法上的问题我每天晚上讲，我认为我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没听清楚，我只能说一句话，按着地藏经，福德善根不到，你再问我也没用。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你不是建楞严坛城要筹资吗？我还真的没说建楞严坛城要筹资，我是在说等福德，是不是啊？我在等福德因缘，福德到了，缘分就到。也许出于来了一个人给我一个亿，或是他全包了也不一定的。哎呀，我巴不得有这样的人出现，我是在等福德，我不是在等钱。到现在我也没说要建楞严坛城的钱。他说你不是建楞严坛城要筹资吗？我看看他怎么的、啊，什么什么股你去买了，到时候一翻翻就能建楞严坛城了。我一听，啥？要我去买股票啊？听到现在还是糊涂啊！我们培植福德，福德到了，因缘到了，是你的，就在这坐的也来了，不是你的，你去求能求来吗？啊！我再去买股，拿这点钱，你们给我这点钱，一下全赔进去，那我就跳楼了。我不说你别说了，佛法教我们是看破放下，没有贪嗔痴，一切随缘，但是我们不强求，但是呢缘分来了我们要把一切干好。所以我就说，哎呀，你学来学去怎么还糊涂还傻呀？他说他也是佛法，不是佛法，佛法不去叫人家干这个的，怎么还糊涂啊？啊，那这个人都跟着我开了百日楞严法会过来的了，对我是很虔诚，对这个佛法也很虔诚，也很恭敬，但是智慧不开呀！啊，什么时候经典和地藏菩萨教的我们去炒股了？啊，去买股票去了？ 地藏菩萨都是教我们在佛前的怎么虔诚，怎么恭敬啊，来供佛供法，修佛像，弘扬这个佛法，去利益一切大众，是不是？不要搞偏了方向，你自己偷着去炒股，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赚了钱的，那还是你命中有。你别说，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说，这个就叫秘密。所谓的秘密，不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吗？其实谁都知道。每个人长了几根长的，多少块骨头，几个眼睛，几个鼻子，几个手，几个脚，不知道吗？都知道。什么不知道？就你打的妄想，别人不知道。既然是妄想，知道又如何呢？是不是？就你打了妄想，说，哎，不要让别人知道，知道和不知道都一样。什么叫妄想？本来就不存在，是不是？那知道它干什么？就像你做了个梦，我知道与不知道都一样，本来就是梦。什么叫梦？这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教给我们的踏踏实实，学地藏菩萨一步一步的走过去，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就不是我们的。那今天又有人上去问我了，师父啊，你那十种相我们可以喝吗？差点把我吓晕了。我说干嘛呀？那不好，肯定是治百病。我们有病是业障无明，我们明白清楚之后，我们现在难受，我们就在消业。你今天不消的话，你上地狱更难受，你知道不？你不要想的是病，你想的是消业，你一点负担压力都没有了。都在卯足劲要喝这十种香，好在问了我，如果不问我，把这点香发了之后你们全喝了，这一下都窝老了，我咋办呀？第一个，这十种香佛教我们是拿来撒坛城，建立坛城的时候去污气去邪的辟邪气的。那你邪到什么地步了？你要吃到肚子里头去辟，用不着吧？你还是带在身上得了。再说了，就那点香你吃了马上变成大便拉出去，多可惜呀！你要不吃可能带它十年八年都可以，如果真的遇到事情拿出来，少许可能就起作用了。什么叫神话？什么叫传奇？我在我门口了劈那个什么猴豆山，那这个师傅就去捡了一点渣，他没好意思问我要，捡了一点渣拿回去喝了，说头不晕了。我就说这么神奇啊？为啥？物以稀为贵，少少呢，不是他治了这个病，是你自己治了自己的心病，你安心了，你认为这个东西很厉害很凉，去了之后就搁那六根清净等着，等着琢磨琢磨，哎，感觉佛菩萨加倍了，哎，感觉舒服了。那玩意要那么灵的话，那我这玩意可值钱了啊！我自己还问真的吗？他说真的，不头晕了。我说那我再多给你一点啊，那喝了千万你别头晕了啊！这都是一切唯心造，你知道吧？但是为什么能起到作用呢？就像这佛法，我们来就这样虔诚的礼拜，为什么会起到作用呢？我们的心，心态的问题。在你们心目当中，这十种香，我跟你讲，是不可思议的妙用，在经典当中是一种传奇神话。建立楞严坛城必须要这十种香，在你们的心目当中，这十种香它的这种功能肯定是神奇的、不可思议的。我也这么认为啊，所以美味不可多用，一家给一勺就可以了。这一勺我跟你讲，就起到大作用了啊。那你要是太多了，那就不叫什么珍贵了，是不是啊？一共一种香一斤，十种香十斤，我发现打出来粉也只有五斤，变少了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说吗？那现在呢，在座的人每个人发一个啊，那剩下的呢， 那有的人呢没来，做了功德呢还想要几个，我说多余的呢大家请，早被人请完，大家还说师傅你再装，不装了。为啥？这玩意就像你们吃火锅老汤一样，不能全把它倒掉，得留一点，那全都给你们发完了，我这咋整啊？我都没有了，是不是？这就是像你们去捡一点咋喝了都起作用。我跟你讲，这只是个药引的，就像我那个解骨药，我从记事到现在就没要过钱。像真别人那么大点吃了也管用，那吃呢挺多也管用，那有的人喝一包也不管用，来自于一个心态。那有的时候少就没有，就像现在这十种香一样，人家给我往我要，我就搁那瓶里夸夸夸，就这点了哈，喝了就好了。怎么我知道好了来感谢我，来感谢我说好了？其实它只是一个干嘛要引的，其实一个什么作用性，那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我们能感应到佛法这种不可思议的妙用，其实都是我们真心自信而不可思议。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十种香单位药都是呢名贵药材，那合在一起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毒，因为合在一起了那我都不知道了。你千万别吃，要吃你也就点到为止，你别一下吃了，我跟你讲再出了问题我可咋办。绝对这十种香呢，我跟你讲，那天我舀了半勺去点着烧了，我闻了也没什么大问题，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不可能把它烧了，这烧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我就试一下。而且呢，这十种香的每味单位药是可以吃的，你没有混合的时候你去查都能查到的，我那天就是去查的。但是把十种呢混合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了，因为经书上也没叫我们吃。我们不是修道教，道教说吃什么东西练什么丹，佛家从来就不讲吃什么东西练什么东西，本来就没有东西，无有一物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句话说无有一法可得，你千万别执着。我只是呢对这次法会呢殊胜圆满，对你们带着一颗呢无尽的感恩的心，那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名贵，你想搞搞不着。那每个人呢都是一样的来开法会，每个人都是那个小小汤匙一汤匙啊，但是我给你呢装在那个袋子，哎呦我还要亲手缝，也就现在年轻等等，这也就这一次了。买了那个香囊啊，那个香囊里头没有香，放的是纸壳，我要把它拆开把纸壳拿出来，要把那个香呢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封口，然后就装进香囊，我再给你缝上。我都要缝不知道多少天才能缝完呀，所以我跟他们讲那香囊还没买回来呀，我要一个一个的缝啊啊。那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种信物，一种纪念，也是一个心念的问题。哎，我开了这个法会之后这不殊胜，这十种香呢是从百日楞严法会经过了49天的法会加持过的十种香，你带在身上，哎有它我什么都不怕啊，一切邪气我都不怕，正气就是。那你心里一起了这个念头，其实就没有邪了。那你想哎呦是不是有东西，那你就邪了。所以就算你起了这个念头，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习惯性还会强，但是你想我身上有这十种香避一切邪气啊，我不怕，我还有楞严咒，是不是？这没有了嘛，就壮胆了，是不是？其实这只是一种信物，而且这个香呢经过了百日楞严法会加持，去年的49天法会，今年的49天法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了。那这十种香呢也可以做用药，做药用，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呢去吃，因为我们不要迷信这些东西呢，我们还要相信自己的因果业力好了。我们有病的时候就是在消业，我们清清楚楚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吃药，不要他们问我师父我嗓子疼怎么办， 你嗓子疼去吃消炎药了怎么办？对不对？小嗓子疼能怎么办？那有炎症你不吃消炎药，那个炎症能消下去吗？不要学佛，学傻了。学佛是学智慧，佛是智慧，你生活在智慧当中，运用智慧你就叫佛。你别学傻了，什么都来问我啊。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啊，阎浮提的菩萨呢，大菩萨很多，每个人都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度化六道的众生。唯有地藏菩萨啊，在这个阎浮提呢六道里度化呢一切众生，他发的誓愿是尽未来际啊，像恒河沙，那不长久，那不多，也就不可数、不可呢那个有限度的了，生生世世啊，节节啊，都是在发那不可思议的大愿。所以他的愿发的像多哈，像千百亿恒河沙那么多。那我们得学地藏菩萨这样去发愿。昨天我们都学习了，为什么我们做功德，有的人得的功德呢很少，有的人得的功德很大，就因为我们的心量没打开。我们天天都想到自己的六亲眷属，想到自己，我们把心量放开，我执不就破了吗？别人问师父，我执怎么破？天天为大众着想，忘记了自己，我执不就破了吗？试试师父，我怎么样六根清净？天天干完一样活再干一样，每一样活都干得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尽责啊！干每一样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依教奉行，六根不就清净了吗？干完这一样继续下一样，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了就睡觉，该应酬了就应酬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六根清净，这就在应供啊。不是天天想到我六根清净，你已经不清净了。我关照我的念头，当你关照你的念头的时候，关照那一念已经是什么自见离知了。功夫要用到家，那怎么样用功夫？在世间还表示呢自己在活着，还在运用一切法，真心自信还在起作用。干嘛？每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六根清净，该怎么做怎么做，依教奉行，做完一件再去做下一件，无怨无悔，这就是最好修行的方法。所以今天他们说，师父有人在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啥问题你问吧，他自己笑了。他说你所真心自信拈来自是，他就问睡觉的时候自信真心自信在哪里，我说你就问他，他睡觉的时候空气在哪里，他不睡觉的时候他呼吸又在哪里。我们的呼吸不需要动自见，也不需要在哪里，也不需要你知道，也不需要你去求，也不需要你去舍。当你真正在问自己我有没有呼吸的时候，你已经出问题了，你呼吸已经出问题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是不是啊？需不需要去想？需不需要去运作造作准备？像你上厕所还要准备半天，进去之后解裤腰带脱裤的，不需要，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在用，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从来就没停过。如果他要停止了，你将死了。我们的真心自信从来就像空气一样，从来就没停止过。空气，我们的真心自信一停，六祖说他处投胎死了。我们现在的举止运作都是真心自信，明白之后拈来即是，哪样不是啊？啊，没有真心自信怎么能起作用呢？啊，没有真心自信，我的手抬起来，我这个手抬起来，我在这讲，你怎么能知道我手抬起来，这个手抬起来？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这么快，每一句话的意思，每一个发出来声音的意思？而且你不需要动思维、动知见，这个就是真心自信，难道不是拈来即是吗？在座的每个人不是这样吗？你看我说的话这么快，每一个声音发出代表着一个意思， 你当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赤裸裸、洒脱脱、一丝不挂，难道这不是吗？当你立了自见的时候，是在明白的基础上加以分析，那个已经是无明了，那已经不是真心自性了，难道不是吗？还问我他睡觉的时候真心自性在哪里？他睡觉的时候真心自性在我这，我给他看的。那我问你，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空气在哪里？你的呼吸在哪里？现在我问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啊，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在喘气？你没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在喘气？这个空气到底在哪里啊？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不可说，不可以指出来，也不可以用语言表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就叫真心自性。真心自性就好这个一样，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不能用形象，不能用语言来描述表达它，也不能用什么来比喻它，不可以说你知道我知道以心印心，这个就叫秘法。这是真正的秘法啊！只有以心印心。什么叫以心印心？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但这是大家都不能讲。为什么讲不出来？谁讲谁出问题，谁讲就把它已经形象化了。我问你，空气到底是什么形象？你把它装在口袋里，说是圆的，它不是圆的；你说它是扁的，它不是扁的；你说像虚空，它不是虚空；你说在花里，它又不是花。所以一切无非是它，一切又不能说是它，干嘛？没有是非，称为不二。那今天我讲的又是楞严里头的了，为什么我又搁这扯到楞严里头去了呢？讲地藏经讲到今天了，大家还没有智慧，楞严是专门开智慧的。那学地藏经呢，是什么？扯上一条绳，就像我们呢开法会摆那个灯一样，摆那个四千盏灯，那跟我一起干活的，你看没看，拉上绳，左拉右拉。我们现在学地藏经，干什么都要拉上绳，有标准的，我跟你讲，干嘛要直的来，不能横的来，不能斜的来，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认得路。但是学楞严经不是的了，学楞严经就把这个东西撂给你，一袋面，你可以把它变成任何东西。你别就学了地藏经之后，地藏经讲了教了我做馒头，我顿顿馒头，完了。还可以做成月饼吗？麻花呀，包的呀，水饺啊，面条啊，是不是啊？哎呦，这个智慧呀，我跟你讲是灵活运用的。所以法无定法，一切法皆是佛法，法不自流，通流才是智慧。你不要停留在哪个上面啊？说做功德就执着做功德，啊，说明心见性就把握因果，啥都没有，啥都是空的。你说出来就不空了，空了你为什么还饿？你为什么还要睡觉？你为什么还会烦恼？你为什么这么懒？啊，你为什么知道好吃不好吃？这叫空吗？为什么叫空中妙有？但是这个东西呢，实实在在存在。但是水走过去不存在了，我再炒出来这一盘菜不是这个味道了啊！每个人炒的都不一个味道。可见呀，在这里呢，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下广大无边的这种誓愿啊，不可思议的誓愿。那这样我执就破了，我执一破，无明破了，业障消了，智慧就开了。虽然在六道当中呢，在地狱当中呢，到现在还在度众生，其实呢，其乐无穷，是在运用智慧，啊，就像医院的一个医生，对着各种病人，他不会生病的，但他想尽办法去拯救每一个病人。地藏菩萨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医生，在拯救我们。那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不要怕呢愿力，更不要怕呢我们去做的这一切，将来以后呢我们才会有能力。如果你不把心量打开，那怎么行呢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画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那这种说法呢，我跟你讲，不像我们现在说你一定要建个寺院呀，你一定要搞一个很好很好的佛像啊，没有。那昨天不知道谁绣了一尊地藏菩萨给我寄过来，让我挂在房间里，说法师你讲经典讲得太好了，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能陪你，我要地藏菩萨去陪你，你把地藏菩萨挂在你房间里，我哪敢呀。而且你说他绣好了之后他就给我寄来得了呗，他装裱好了给我寄来，这多远呀，寄来已经打了，我今天还要拿山下去再重搞啊！这听我讲的好是好，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我是呢干嘛随手呢讲呢当下现实的一切大家听得懂，可是听来听去还是没听明白呀。地藏菩萨就陪我一个人啊，把地藏菩萨的像送来了陪我，但是他做地藏菩萨的像功德无量无边，我一看没看他信之前我就说随喜他的功德，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像呢去装裱好挂在地藏殿，最后看他写的信整了半天让我挂在我的房间里，不行，我们要升起恭敬供养尊重之心，哪能跟地藏菩萨跟我们卧室在一起呢，陪着我们睡觉，这哪能行呢，这看样还是儿童啊，啊还需要让人陪呀，谁陪谁呀，我跟你讲啊，你发了大愿陪你的人多了，护法神在我们的左右昼夜随侍，还用得你看见啊，十方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天天在守护着我们，还用我们去看呢，还用挂一个像，那个像嘛，我跟你讲什么叫像，已经不是真实的了，真实的法身不需要知道，就像这个空气你来就来去就去，不需要理它，你只需要用就好了，真心自性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不需要理它，你只要做到了按照经典说的你尽管用就好了啊！像我现在我尽管用，我有什么事情我就祈求十方诸佛加倍天龙八部金刚秘技百万佛手金刚一切圣贤啊，一切圣众一切仙众六道一切众生一切鬼神护持，我要干什么事情，但是我平时我也不想，我平时就念咒语，就在房间里念咒语，保持尽量保持到呢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达到什么程度，用的时候我就用，不用我也不去操那份心，你天天想的六根就不清净了啊，你用就用呗，就像这个空气在我们身边的周围，你要喘气就喘气呗，真心自性本来楞严经的诗七种真性的时候已经讲了，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窍穴啊，不在我们的根里头，也不在那所缘之处啊，那在哪，大家说在哪，不可说，那你说空气在哪，在你肚子里头还是在你肚子外头，在厕所还是在厨房，在殿堂呢还是在外边垃圾堆里，所以你看古大德的公案就好了，古大德的公案问干死诀里头有佛性吗，大家说有没有，你说有我就说没有啊，干死诀里 什么都是自性现的，肯定有。那你什么？为什么你说有，我就说没有呢？啊，有就是有形象啊，说没有就没形象，落了两边。所以人家古大德说有就说没有，说没有就说有啊。那你说有，我就说没有，因为什么？性是空的，有就应该拿来呀。你拿来的是干死觉，也不是真心自性，是不是啊？所以人家就说没有。那人家就问，狗子里有佛性吗？转过来老和尚说，干死觉有佛性，再问狗有没有佛性，老和尚说没有。这和尚就懵了啊，他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你说有就执着有，你说没有就执着没有，所以老和尚两个即立即破，知道吧？说镜中没有人，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有拿不出来，这就叫空中妙有，这就叫妙法啊。所以这就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你得学智慧啊，学完了之后你才能安心呐、啊。我们学佛唯求安心，那到现在学来学去还不安心，哪能行呢？就像我所建坛城，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当然要利益更多的众生，使那个正法久住啊，使呢楞严呢在这个世间呢能呢长久的住世。我们不去求，但是我们努力，努力什么？做到六根清净，真心自性现前，不立之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赤裸裸，洒脱脱，一丝不挂，那因缘就具足了。如果我们天天去求，求求到死你也干不成。为什么？你不能跟真心自性融为一体，不能现出来妙用啊，是不是？我都想把楞严经再重讲一遍。我不说明年，假如说49天有这个机会，那我就重讲。我都想，如果我有机会，我就再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的时候重讲一次楞严经。那我明年是不是讲讲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太长了，49天讲不完。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是我看大方广佛华严经之后明白了佛法，我更想讲。哪有时间呀？人生很短暂。药师经我还想讲啊，为什么我要楞严坛城里我要搞呢？第一个最下层地藏坛啊，然后药师坛啊，华严坛、法华坛、净土坛、楞严坛，每一个坛里就讲这个经。但是每一个坛我要去设立，每一部经我都要去讲过。那将来以后你只要进了我们的坛城当中，楞严坛干嘛？我们修行在楞严坛里。如果你再高深，你真的是明心见性想用功，进入干嘛？内坛，内坛完全封闭的，你就在里头修行，有人给你送饭，有人给你，那里头那装修的各方面呢不可思议，你就在里头啊，内坛专门用功了。那我们大家都在楞严坛，其余的坛干嘛？请上法师。你想听地藏经，那你就去听地藏经，你想听什么药师经，你就去听药师经，你想听华严经就去听华严经，在那里什么都能学习到。不用我们现在，哎呀，这次法会听了地藏经，什么时候才能听到那个经呢？咱在那里分分钟都可以听到，你上午去听那个经，下午可以去听那个经啊。如果你明白想用功，那到楞严坛去。楞严坛干嘛？把门一关，里头不开放，然后内坛根本里头人必须达到那个标准进去，那就不可思议了，那就出人才了，那就出功夫了。如果我们这样秀下去，49天完了回家又退了，环境又不行了，知道吧？我们要建就是为了成就人才，不是为了住寺院而建寺院，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人，使佛法兴盛，为了呢正法呢能久住。正法要久住必须有人呢，什么人？明白人呢，你得培养出来明白人。如果大家都不明白还住啥呀？死了就没了，是不是？那一批人要是出来，那下一批人就结得上了，要不青黄不结了。培养人才是主要的，培养什么人才？ 培养明白人，知道吧？那不明白正法就没有了呀。那在这里呢，地藏菩萨讲了，说世尊呐，在这里说，你看这是监牢地神讲护法啊，为什么他要护持我们？就因为我们呢已经具足这个因缘，所以世尊，我观未来呢这些众生，如果在所住的地方，告诉你们了，南方，南方代表什么？代表着智慧。这个人有这个心，他就有智慧。清洁之地，要干净的地方啊，就像我们现在在路边看见的小庙一样，不是要建这么大的。你有这个心去建一个，你看我们那个小土地庙，那我为什么要建个土地？为什么？它是护法，土地前来呀，土地菩萨呀。你在这个地方，你用了人家的土地，你不跟人打招呼能行吗？啊，所以那我们呢，去做一个土石竹木的都行啊，这么个龛，不是像我们现在哎很正规的。那现在除非是正规的学佛的出家人，他能这样搞上了。一般你没看在家人建那个寺院不三不四，为什么？这就是生生世世的问题。你看出家人建的寺院，进去一看，敞亮大方，清净庄严。那在家人建的一个小胡同一个小胡同啊，一个小屋一个小屋，他的心就那么大，所以他给个菩萨建的小屋也很小，那菩萨也只能将就着在里头过日子了，那怎么办呀？是不是？所以呢，那做了这么一个地方干嘛呢？能在里头呢塑地藏菩萨的形象。那这个地藏菩萨形象什么材质都可以啊，什么材质不代表地藏菩萨，所以只要能把他这个形象现出来呢是一样的。而且烧香供养瞻礼赞叹，那这个人呢能得到十种利益。为什么很多人在路旁在山上修一个小土地庙，修一个小土地庙就这么来的？这是什么流传下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哎供了，有的人供了一个石头啊什么样的都这样去搞，其实就这么流传下来的。因为什么呢？一切神灵都具足的，你恭敬他，你供养他，他就给你利益。你世间的人去拜鬼神也能得到利益，我们拜佛菩萨也能得到利益。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拜鬼神护持我们呀，那你拜佛菩萨护持你们呀。其实就像人交往一样，你给他利益他就会给你利益。你建了个房子把他请在那头给他安住，去给他那吃的喝的，那他就给你利益，这就是礼相往来嘛啊。我们看下面十种利益，何等为实？一者土地丰饶，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益寿，五者所求随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必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死者多遇圣音啊。如果我们呢能搞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去供奉地藏菩萨，虔诚恭敬啊，礼赞赞叹烧香供养，那现在很多了在路旁。为什么他们能得到利益？就在这里啊，能得到十种利益。第二个土地丰饶，也就是年年呢丰收啊，没有呢灾难。第二个呢家宅永安，不会出现呢事情。三者呢先王，也就祖先，历代祖先可以升天，祖先安乐，那子孙后代就兴旺发达呀。那第四者呢现存，就是我们呢现在活着的人呢能得到利益，而且是延年益寿啊，什么样的利益都可以心想事成。五者呢所求随愿，你所干的事情都能满我们的愿，各随所求各满所愿。六者无水火灾，遇不到这些灾难，有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七者虚耗必除，没必要的消费，没必要的花销，被人家骗呀或是无意义的这种呢消费跟我们没关系 你每次用钱的时候呢，绝对用在刀刃上，不会呢被人家骗，乱七八糟。八者杜绝噩梦，不会天天做噩梦。为什么？祖先安乐，六亲眷属安乐，你还做什么噩梦啊？做噩梦都是祖上不安，冤亲债主来找啊，不然的话做什么噩梦？九者，人家不说吗？贵人出门呢，多风雪，多风雨。为啥？出入神户，那贵人一出门，这些神灵呢都要出来护持，所以又有风又有雨，啊，不是贵人出门干嘛？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人家都经常说，贵人出门多风雨，刮风是什么？神仙来了，啊，一切护法来了。雨干嘛？他要腾云驾雾来呀，降甘露啊，啊。是好事啊，其实是贵人。出入呢都有神灵护佑，死者呢多遇圣因，那具足福德因缘，遇到圣贤，遇到佛法，遇到善知识，就有了脱生死之日了啊！要不你遇不着，你要没有这个福德善因，遇到的竟是坏事啊！就像要我去炒个股了，再要么去干嘛？打个麻将了，赌个博了，那完了。我那天不听别人说吗？那个人不是搞了钱，然后被人家借去搞高利贷，1400万而窝了，拿不回来了，被人骗去了，死都找不着地方了。为什么？为什么说死都找不着地方？这个钱是人家拿来弘法利生建寺院的，被人家骗去的是他的市值，下地狱都无有出气了。那大家说不是他拿的，他为什么要借给人家呀？这钱能往外借吗？我跟你讲，你什么钱都敢拿，我自己有钱我敢借给你，这钱不敢借。这寺院有戒律的，还拿去放高利贷，这一下呆住了。这谁都知道，他们跟我讲，我还说，哎呀，这真的是急死人了。问他怎么样，他说没咋样，只是出名了。什么出名了？他被人家骗了。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是完了，死都找不着地方了。就这1400万，我跟你讲，就这因果够还的了。骗他钱那个人已经抓去蹲法院去了，现在已经进监狱了，进监狱就等于进地狱了。1400万肯定是判无期徒刑，他没钱还啊。那活的人在世间，谁还相信你？谁还敢给你钱建寺院呀？谁还敢给你捐款呀？那钱已经你拿去干嘛？放高利贷已经被人全骗去了。咱有钱咱就借，没钱咱也不借，咱也不借，咱也不往你借，我也不往你借，你也别往我借啊！往我借我也不借，不敢借。你借去你不还，再说了，这个钱不能挪用的，那开玩笑吗？不是开玩笑的东西，你在那放的，我跟你讲，你死了给下一代，那是下一代的问题，但你不能动它啊。那现在都越学越傻，越学越糊涂了，但是我想他也是好事好意，为啥？想多赚点钱建寺院吧，这下完了，不用建了，建不起来了，上哪去建去啊？啊，可见呀，可怜就在这里呀，糊涂啊啊！那这就没遇着善缘，要遇着善缘的话，我今天不说吗？别跟我讲，我也不想听，我更不想上这个当，为啥？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是一个懂得因果的人，啊！我寺院里拖家带口这么多人，我敢吗？你这开玩笑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这都是贪心。我们吃亏都吃在哪里？贪心上，你知道吧？你不贪能出事情吗？啊！作为寺院的一个主持，我跟你讲， 你要走得正，要坐得正，你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就算是我跟你讲，这个钱投进去就能翻十倍，我跟你讲，我都不去干。为啥？太危险了。一旦的进去，你的运气不好，没了咋整？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说了，哎，师傅要有钱可以呢，给人家，人家利息很高，没钱。确确实实没钱，我一分都没有。这钱不是我的，这钱是私放的，是常住的，就像国家的钱一样，你拿着那就属于挪用贪污，都要判刑的，何况在佛法当中了，那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讲。所以人家问我没钱，确确实实我没钱，这就是死者多遇圣因，我们就不会出偏差，不会出错误啊。那我们要是遇不到圣因的话，遇到一个恶缘，就像我刚才讲的，哭也找不着地方哭了，死也找不着地方死了，啊，除非他自己把这个钱还上，那你说上哪去搞这么多钱去？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做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他说了，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也就是当时讲地藏经的这个时候，佛在刀立天呢跟他母亲讲地藏经的这个时候啊，这所有的众生呢能于所住处呢这个方面，能这样的如是的呢去做，就像前面去讲的，做个小龛呀，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啊，烧香礼赞呀啊，那就得到前面这十种利益啊，就这样去做就能得到这十种利益。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复白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监牢这个土地呢说了，世尊，未来世中，就我们现在如果具足善根呢、福德，善男信女，在他住的地方有这个经典，什么经典？地藏经。今天不有人问我吗？师父，这地藏经我能请走吗？能。我喜欢你请走，请了回去好好读，好好看，别越读越傻，越看越傻就好啊。好好按照地藏经佛教的我们去干嘛？学地藏菩萨。你可以带走，这所有的经典你都可以带走啊。我说了你不用再问我了。他说要问我不用问了，楞严经地藏经你都可以带走，你带走了我再请嘛，是不是？那我就随喜你了，你拿走就证明有用啊。这些东西这些经书就要给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他拿去干嘛？浪费了，知道吧？什么光盘呀，这些经书都你都可以拿，不用再问我了，随便拿，在那个经书结缘流通处随便拿的，你愿意给钱那你就随喜。为什么？这些经典本来就是大家看了之后大家随喜的钱，今天他随喜，明天他随喜，你今天没出钱我也不反对，为啥？你哪天看懂了你就出钱了嘛，是不是？反正来自于全国捐的款，就是这样，你愿意随喜呢那印经就随喜，不愿意随喜我也不忘你要，反正现在有钱流通就有就流通，没钱流通我就在网上公布，我现在要流通光盘什么楞严经，现在钱不够缺多少，我经常在网上这样公布的，没有钱了我就往大家要钱，那有钱就不要，但是我也不忘看经书的人要钱。为啥？他还不懂，所以他还不知道出钱，等到一天懂了他就知道出钱了啊。那流通经书流通光盘呢就等于在弘法利生。当然了，我像我那天讲的，我们流通呢要流通有用的，大家喜欢的珍惜的，那这样用得上的，那你才有功德利益，别印了之后在那 十年八年都没人看，那就麻烦了啊。如果有这个经典，那就是地藏经及菩萨像，如果有人呢能礼拜呢赞叹恭敬，还呢更能读呢这个经典，供养菩萨啊，那就是供养菩萨像了。那这个监牢地神说了，我常日夜以我的什么呢，这个本神力，这个监牢帝王的这个神力也不可思议，保护这个人，所以那个人送了个地藏菩萨像，让地藏菩萨陪我，我就在这里说一声感谢啊！我不敢劳驾地藏菩萨陪我，但是呢，我学习地藏菩萨的呢这种愿力，而且呢这种慈悲，我希望呢龙天护法一切护法神呢护持我，地藏菩萨呢加倍于我。我在九华山就说了，我愿借地藏菩萨的宝珠，我愿借他的宝杵啊，能照开呢一切众生的无明，震开地狱之门，让所有的人离苦得乐，开智慧，不要再糊涂了。看着别人糊涂真着急啊，这个人糊涂起来就没招。那今天有一个人上去找我，我在念咒语，我就没见，说是一个医生，说我听的话是这样，他们回去侍者给我讲说，让我发慈悲心，把他留下给别人看病。我就说他为什么不上课堂呢？你一个医生来给别人看病，是不是也是义工？你应该上课堂去报名我做义工，那我就给你安排在那医疗室，那你就干嘛叫正规的合理合法的给大众看病，是不是这样？我记得前几天他就来问过，说课堂就问我说，来了一个医生他要做义工，我说的哦，他说的他呢手坏了，不能去那洗菜也干什么那些活，他也不是来参加法会的，他就想给别人看病。我说那好，就把他安排在医疗室就好了。两天过了，今天又来了，我说医疗室那个医生呢，他们说走了，就是他。那我就说，那你来了之后你就到课堂去挂单，然后继续做义工，然后你的呢什么呢特长专职就是医生，然后安排在医疗室，然后呢有病的人就到医疗室去拿药看病。我们本来就设了这个机构，对不对？他又不去报义工，他又不知道想干啥来找我呢，说让我慈悲留下给别人看病。我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就你是医生，你要给别人看病也是属于义工这个范畴之内的，是不是这样？但你去上课堂去，你报了义工，你的功德就像昨晚上讲的无量无边。如果你来了之后单独说我要给某个人看病，大家说的这个功德是不是很小啊？是不是啊？而且也不合乎情理啊。这个病人也不是说病得要死要活，要死要活的，那我得让他上医院呀，是不是啊？如果要死要活的，肯定上医院，不可能说你来了之后，我这个义工就专门为哪个人去看病，肯定你到课堂去说我是义工，我的特长是医生，那好，我就给你安排在医疗室。你来十个医生，我都会给你安排在医疗室，因为每个医生呢，他的特长不一样，中医、西医，啊。那还有什么理疗的，还有拔罐，还有刮痧的，还有拿骨头的，还有拔筋的，那就多了，是不是啊？那你都属于义工范畴的，你到课堂去一登记不就完了吗？后来上去找我说呢要留下给别人看病，我说你找课堂啊，到课堂登记，然后课堂安排很正常的呀，就完事儿了。那也就是在我们在这里头讲，那我们学到经典学到现在，那大家就在这个理上还是不同。你不管是任何职务，你到了寺院里来，你发心都属于义工啊，义务为大众服务，那你都到课堂去报义工，那你这个功德呢就是为这个法会而来付出。 什么？用劳力来付出，为大众服务，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当然我们要随喜了，我不可能不要啊，我不要我傻呀，我肯定随喜你的功德了。但是你上来懵懵懂懂的，我要给哪个人看病？那我就琢磨了，那为什么你单独要给这一个人看病呢？你为什么不给大众看？因为你应该到那个正规的医疗室去啊，合理合法的，如理如法的，正规的啊，名正言顺的给大众看病。大家说是不是就百病不犯了？要走这个程序，不走这个程序，那这是个单位，这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说一个事情，说我来了就来了，我去了就去了。佛母寺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我管寺院管了20多年了，我整理出来的经验我跟你讲太多了，就谁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我整理出来太多了，我跟你讲。所以去敲了我两次门，敲了我两次门，我就说这个人找我干啥呢？我本身念咒语，我就不爱说话的，我就让侍者去问他到底找我干啥。后来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我马上就给课堂，虽然我没跟他讲话，我马上就给课堂讲，他要是做义工，那他是医生，就安排在医疗室就可以了。如果他又不做义工，那来到这里说单独给某一个人治病，那我们是在开法会，我们不是医院，那我们这件事情就这么了结了。那不，你不能违背这规矩，是不是？你又不做义工，那你要干啥呢？只有义工才能呢，我们才收你。你又不做义工，我们这开法会，我们又不在接受的就是开法会的。你又不开法会，那你干什么呢？那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人家监牢地神说了，那我们呢要干嘛？日夜的守护我们，我们要希望学地藏菩萨把心量放开，我们要知道怎么培植福德，培植功德。我们同样在做事情，就像昨晚上讲的，就在于一个人的心念。我不说吗？我今年凭的排位钱我不赚，我脑袋不是傻。写的人有的是啊，写一个那就是钱呀，我为什么不赚那个钱？为的就是让大家得到更真实的利益，更宽广的利益，把大家的心量打开。我就认得不赚这个钱，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能更好的呢，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得到真实的利益。明白了之后，你再发心来护持佛法，护持这个法会，功德不一样了，受益就不一样了，就不是你执着一定要写一个牌位，给你哪个冤亲债主诛仙写一个牌位的问题了。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护持正法，弘扬正法，护持这个道场，护持这个法会，利益有形无形的众生无量无边，这个功德，你的六亲眷属得以解脱了，不用你说，不用开口都走了，知道吧？那这个利益不是那个牌位所能局限性的了。就像昨天晚上地藏经讲，如果就为自己三世，如果不是为自己，我跟你讲，那个功德，那种福德利益不可为喻，是不可以比喻的。所以人家监牢地神说了，我日夜以我的呢这个神力，我本人的呢这种神通之力呢保护世人，永远没有呢水火盗贼一切横事，大横小横，就一切灾难啊，一切恶事都不存在，都有消灭啊！你看看，那我们如果如理如法来做，你还怕吗？啥都不怕，知道吧？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来了之后参加这个法会，我更希望更多的义工，特别是这个医生，一般正规的医生很少。上海有一个医生在这参加法会，他连的做了2年的义工了。他来了我就说你去做义工，他说师父参加法会我让你做义工你就做义工。今年他又来了，我一看他又没说他做义工，后来我一看算了，这年就摇过他吧，让他来参加法会吧。连的做了2年了，百日楞严法会去年我都逼着他做义工啊，给看病。那今年呢，我们就是找了一个这出家人能给发药啊，跟大家介绍这是什么药类，大家自己看着呢取用就好了。那去从百日楞严法会 去年都派了医生进去，那今年呢，那目前呢，这还是第一次来一个说呢，我就问他有证吗，他说有证，那还是合理，也就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矩，那正规矩我跟你讲也得如理如法呀，对不对？你没有证的话，我跟你讲也不能上岗啊。为啥不能上岗啊？治好了有说有笑，如果治死人了，我跟你讲那啥事都有了，我是为他负责的，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们为什么说吃那十种香，我不说你千万别吃，我是给你回去做纪念的啊，所以我们要留的，留的做纪念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佛告监牢地神，如大神力，诸神少极，何以故？冤福土地，西蒙乳户，乃至草木沙石啊，稻麻竹苇，谷米宝贝，成地而有，皆因汝力。哎呀，那我们真得跟他的关系拉好。这个人这么大的本事啊，那跟他的关系搞好，我跟你讲就不得了了。你看，我跟你讲，这里头人家说了，佛告监牢地神，说你呀，这个大神力呀，大神都不可思议，为什么？所有的神都比不上你，没有你这个能力本事。为什么呢？因为冤福提的土地呀，都他说的算，你说是不是要跟他搞好关系？咱得好好求求拜拜他，我得明天给他写个牌位。为啥？我不要建坛城吗？需要土地，他管土地呀、啊，啊，你看窍门就这么来了。我跟你讲，以前还不认识，找不着门，今天真找着门了。监牢地神管土地，我明天，我今晚上，我明天吧，不能打妄语，我明天写个牌位。监牢地神的牌位，功德入位，干嘛？我得祈求他给我一块土地，好建坛城，对吧？我现在发现了，你看，冤福的土地呢，西蒙乳户都是他说的话，他保护我，乃至草木沙石都他说的算，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他说的算，稻麻竹苇，谷米宝贝啊，也就是五谷还有宝贝，那我们更得祈求了。我们建坛城要用七宝，那是不是祈求这个宝贝就多一点呀？宝贝什么都是从地里出来的，所以这个牌位呀，看样我要藏匿。你看斋堂的那个牌位怎么多出来一个牌位，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奇怪，就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没有供养，人家说供养那个叫什么尊者，说供养他之后永远不缺吃的，我就到现在都跟他摆着供养。我不说吗？自从我上了九华山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加持力太大了，谁来吃都不要钱，往后你们走来，我跟你讲，想要点心想要干什么开口，我做给你们，我布施我供养啊。为什么？那将来以后吃了因果呀，将来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得给我呀，先存的给你呢，我要存的这些东西就坏了，先放在你那存的啊，生生世世慢慢用，所以我要现在大开师门啊！所以明年我就决定上九华山。你看在九华山的施粥，大家都说那个粥好吃，为啥？饿了呗，是不是？不过那个粥确确实实好吃，我们现在煮的这个粥没有那个好吃，我们那是用柴火用大锅煮的，而且煮的是花生粥。现在你们吃花生粥了吗？是不是厨房明天给煮点花生粥吃啊？花生咸菜雪里红炒辣椒真的好吃啊！是不是我们那个厨房呢就干嘛，哪天煮个花生粥，然后搞上雪里红炒辣椒的咸菜，早晨起来给大家吃个尝一尝啊，免费的不要钱，坐下休息一碗，休息一下吃一碗，干嘛？这叫什么粥啊？对，平安祈福粥吧，确确实实好吃。到时候那个馒头啊，给它夹上咸菜，我现在都想了肯定好吃，现在这么多菜也不一定有那个好吃 我们就那个雪里红炒辣椒，那是安徽的特产。我在九华山就是天天吃那个东西，当时呢饿的时候只有吃那个东西。这次呢我们在那个施粥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吃那个粥啊，不仅我吃，我在狮子洞那些干活的人不好意思去吃，我们就拉过来吃，他们也说好吃啊。后来我想了，为什么大家都说好吃呢？大家说为什么？因为不要钱的，要钱的他就不说好吃了，知道吗？不要钱的粥肯定好吃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知道了，原来呀，这个监牢地神呢，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祈请呢？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些，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呢都是从地而有，都是因为他的呢这种神力加持加倍才有。所以我为什么要说给他立个牌位啊？从现在开始我给他立上，我都不拿下来了。我都不请下来了，等到什么呢？等到咱的坛城呢建立之后，请到呢干嘛？地藏坛里去供奉，直接呢永远供奉他，那宝贝就从地里涌出来了。那真话，我来，他们说你供养那个什么神叫毗头卢尊者呀，厨房里那个就是那个斋堂里的，他们说永远都有吃的，不会没有供养的。我说那好说。我赶快的，天天每天的，我跟你讲，弥勒佛一份儿，他一份儿，每天都供奉的，从建寺院到现在都在供奉，所以不缺吃的。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即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即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哎呀，一语道破了，我们已经有门了啊！你看，又这位地牢监神呢，又常称扬地藏菩萨，他喜欢地藏菩萨呢所作所愿利益之事。地藏菩萨不就在这个冤夫提吗？利益一切罪苦众生吗？他就呢干嘛？称赞地藏菩萨，拥护地藏菩萨，喜欢地藏菩萨的所作所为。所以呢，如之功德即以神通，就因为呢他呢赞叹呢称扬地藏菩萨，他的功德还有他的神通之力呢，白千余长分干嘛呢？别的土地神呢都赶不上他啊，都比不上他，所以比别的呢地神呢都多出来百千呢倍。若未来世中呢有善男子呢善女人供养地藏菩萨或转读地藏经，依的地藏经呢这种呢所教的方法，如理如法的去修行去做，他以他的神力拥护保护。那我们今天求他，大家说他会不会答应？绝对会啊！你看，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依照地藏经啊，依照地藏菩萨发的愿，依照地藏菩萨的行为，依照地藏菩萨呢所说的事与物，我们呢去如理如法的修行，那这个监牢地神呢就拥护保护。那我们按照他说的去做，按照地藏经上去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先呢请求他帮我们办一件事。我们要祈求呢坛城的这个地呢下来，建立坛城的因缘成熟，能早日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呢归宿，真正的用功办到这地方，让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修行人呢来这里呢能得以成就，这是我们真实共同的心愿，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就在这里先请求监牢地神，阿弥陀佛。那个什么，我把它要供在哪里呢？用在供在地藏殿里。 是不是？供在地藏殿里呢，所以就可以呢去给他上供烧香，啊，他喜欢赞叹地藏菩萨嘛。我们到建楞严坛城的那个地方去给他建一个，对吧？现在先建了地藏菩萨的地方，啊，我们建那个帮我想的，建坛城的时候，开第三届百日楞严法会的时候，我们就去拜监牢地神的那庙，啊，去供奉他，帮我提醒要建这么一个地方，我别忘记了，啊，我要是愿成的话，我肯定给他建一个，啊，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啊，这个是我们进去天天礼拜，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我跟你讲，后门这么硬，能力这么强，那关系要拉好，要把好关系，知道不？是啊，那我们也是要干嘛呢？跟善知识呢要多接近，多亲近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世凡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啊。他说了，我不讲呢，用我的神力拥护保护，而且呢，不准呢让一切灾害及不如意的事来到呢这里，而且呢让他听到，让他知道。哎呀，太好了，我们就是希望啥都不知道，就知道成佛就好了。啊，知道吃饭，知道睡觉，知道穿衣，知道上厕所，证明我们还是个正常人，然后知道成佛，啊，所以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师父，我什么功德都不要。我说你，但是你要成佛，记住这句话，什么都可以不要，要成佛。等到哪天你说的师父，我也不成佛了，要学地藏菩萨，啊，生生世世尽为来济。度脱一切罪苦生生，那你已经成佛了，舍己为人了啊！那我们现在还不行，什么都不要，但是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成佛。而且呢，不光他一个人护持，何况令受，连听都不让你听到，还何况让你去承受，让你遭受到这种罪苦。他告诉了，不光我一个人护持，还有呢，世凡眷属啊，还有四家族，还有梵天眷属、诸天呢眷属拥护我们呀。你看我们今天，你怕什么？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护法保护我们，就像弘一大师一样，在路上差点摔一跤，马上一个穿金刚盔甲的天神扶住他。他问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天上的金刚神啊，在保护你，看你要摔跤了，所以扶你一下。然后为了证明金刚神下来，他不是把天上的一截佛的骨舍利给了弘一大师吗？做证明，说这是佛的骨舍利，你可以呢请回去供奉。你看厉害吧？啊，人家修行都修到这份上了，我们今天摔一跤，连抓个树枝子都抓不住，想抓树枝子都没得抓，还抓金刚神呢，是吗？都滚得很远啊！可见呀，我们现在修行啊，人家是无形的在保护我们。真正我们修行功夫上来的持戒的话，这些护法神神灵呢，绝对保护你的，不会出任何事情的啊。你看他说诸天眷属拥护世人呢，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一类修行的，学习呢佛法，弘扬佛法，护持正法，学习地藏菩萨，愿正法久住，度脱一切罪苦众生的人，而且真实的发愿做到的人。别天天口头禅啊，别天天呢好高骛远，说空说有，一点儿呢行动都没有，还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一点是自己的一点，这就会受益啊。那很多人天天讲讲讲讲讲了半天， 哎呀，讲的真的是天花乱坠，好像懂得很多，可是呢，自己为什么一点利益都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他只是在说，而且他说的这些人呢，这种人呢，已经是偏离了修行。为啥？因为他只是在说，他说呢，以他的知见来分别分析古人所走过的路，而且说对说错，说善说恶，说走说左说右，尽在诽谤古圣贤，没有一点的善处，还有罪。那多少人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最后我跟你讲，连吃的都没有。那为什么龙天护法不来护持？因为他全是自见利己。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有瞻礼地藏形象，即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那为什么这些圣贤要拥护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因为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还有读地藏经啊，因为这些人一定会出离苦海，成就无上的涅槃，成就佛国，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一定要拥护。也就换句话说，拥护这些人干什么呢？要成佛的人，将来以后不久将要成就佛果的人啊！如果我们这样努力的话，这样修行能不成就吗？所以我希望将来以后那个坛城，我不会建得啰啰嗦嗦的，我只会建成什么呢？非常实用。干嘛？就是来利益修行人。修行人你去了，你就不用管吃住就好了啊，吃住我来解决，我出去找啊，你就在这里好好的用功。我不什么，你想修什么我就给你请来法师给你讲什么，我可能就讲不了了。为啥？没时间讲了，我得去找吃的呀，去找用的呀，对不对？那人家问了，那你法师你不修了吗？如果我能让你们修出去，成就了你们，那我也就成就了呀，是不是？不要学地藏菩萨吗？干嘛？就像阿难讲的吗？自己为成就先成就他人，自己为得利益先利益他人。如果你们都觉悟了，你们都能开智慧了，业障消除了，无明破尽了啊，那我也就随着你们这些佛菩萨也就成佛了，是不是？所以到那里我们不用为难吃住这周围的一切凡事去烦恼，我也不会呢说什么去旅游啊，搞什么什么，不会。你要进来参观也得小点声，不能讲话。很少的人哈，太多的人我们就根本就不要你进来，我们在这里头修行，你在外面礼拜参观可以啊，建一个坛城肯定会吸引来呢全国的人。而且这个坛城要建的话，我都想好了，要建的话就用七宝去建。那我们在里头真的是像佛国一样殊胜庄严，用功办道，什么也不用你想，我管你是出家在家，你只要来成佛，想成佛，剩下的后顾之忧你不要管，交给谁？交给我和护法神，我去找护法啊。那护法谁呀？韦陀和前来呀，啊，韦陀和前来去找谁呀？找诸佛菩萨呀，他们有神通，我们有神通，干嘛去找他们？还找接老地神呢？是不是？那不能白供奉啊，是不是？哪有白给的无常？肯定是有求才供奉嘛，啊。那我们要知道啊，原来呢会得到这样的利益，所以人家才护持。如果你没有成佛的心，你没有成就啊，你不能出离苦海，你不能成就佛国，你天天还在那业道里转，不是护法神不护持，是你业力感召冤亲债主来护持你了，冤亲债主讨债讨上门来了， 如果修得好，冤亲债主就找不着了。干嘛？冤亲债主都乘着我们的功德，就像你有了钱给他，走吧走吧，想上哪就上哪，各随所求，各满所愿。所以冤亲债主都拿着利益走了，护法神就来了，来护持我们了啊。见闻利益品十二，见到闻到，我们的利益都不可思议啊。那今天出家二十多年了，这地藏经呢，我不说嘛，随缘没读也读了个两三遍，加这一遍第四遍，才发现这么大的利益，这不好呢。以前福德不具足，缘分不到，看了他就害怕。昨天有一个人上我房间去说，他母亲说了，我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逼着我学佛呢？啊，天天呢想着出去旅游啊，而且呢听我讲地藏经，哎，讲的挺有意思，挺好啊。一看地藏经这不可怕，你别让我看了。为什么？因为一看呀，地藏经上讲的呀我们全干过，一看全跟地狱接轨了，还敢看吗？所以他不说吗？地藏经这么恐怖，这么可怕，不要我看了，我不看了。但是听我搁这干嘛讲故事，他挺喜欢听。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慢慢来吧。那他说了，我父母不学佛不信佛啊，但是这是听你讲地藏经，每个人除了100块钱让我少来供养。哎，我说不错呀，100块钱的功德利益也不小了，起码他给了100块钱，是不是发心了？是好的迹象。他已经在这个地藏会上，在这个法会上，在我们的当下已经培植善根了。人家不说吗？一尘一沙的这种利益都不要错过，都将获得大利益啊！100块钱我说也不少，起码已经起作用了。慢慢来，不要着急。他只要一发心，随着业障就会现前。什么叫业障现前？就要消业障，他造的业就要消，一消就我们现在说的业障现前。业障现前不是坏事，实际是好事。你要消他必须要现前，现前之后你要懂得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欢喜的，很高兴性的去面对。哇，我在消业障了，我呢将要得以解脱，要成就佛果，不用下地狱，不用上三恶道了，很欢喜的来接受。那业障一看没意思，竟然拿他没办法，竟然他不怕我，灰溜溜的走了。如果业障一来一看，哇，业障来了，我不能再送了，我不能再送了，业障来找我了，我害怕了。我没送的时候我还没业障来，坏了，你留的什么时候？留的上三恶道下地狱，临终的时候再受了。其实真正一个学佛的人，业障来了应该是感觉到高兴，因为什么？好事来了。而且我跟你讲，证明一点，佛菩萨加持，龙天护法护持，你功夫上来了。所以有人说，是我一来这里就生病了，证明佛母是灵，加持比较大啊，来就给你消业障啊。你以为你生病，我跟你讲，我日子好过，厉害，我还要送医院啊，我还要跑前跑后，我还要担心。但是我相信你死不了，我的求地藏菩萨要死也不能在我这死，你也得回家死，对不对？你在我这死，我跟你讲，我咋办？不是我送不走你，是我怕你家的人，你家的人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他会来找我麻烦的，你知道不？所以你回家死，然后你再来找我超度，也可以讲究，还能接受，是不是？所以我得求诸佛菩萨加倍呀。啊，不能出任何的事情，包括在路上托钵乞食，我天天都求我每个人平平安安的活着回去。很多人是好像真的要死人，那还开玩笑啊，在路上天天那个车呼呼的啊，我们这么多人在路上休息吃饭睡在路旁， 天气这么热啊，那你以为是了？哎，这些人我跟你讲，有的还是有病的人去托钵乞食，你看就像他们，我逼的你不能走了，为啥？你再走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们跪着求我。哎，那个时候就显起来我好像真的是恶魔一样，为什么师父不让他跟他走呢？他已经告诉我，师父我实在走不了了，我坐车，我们出来托钵乞食要饭，哪来的车啊？这么一点不行了，我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嘛。到现在走了几天，坐了几天车，坐车比走的时间还长，那你还走？那干脆我把你拉到九华山得了，那最后不就我就把他们都送到九华山了吗？不能走的都坐车去吧，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们要走，但是呢又太艰辛了，要坐车，哪有车坐呀？没有车坐啊，还要我还要求人家，你把这病人给送到哪去？送到前一个站去。别人说，师傅前面已经没有站了，你们都是在路边了，那你怎么说？所以我就说不能走，你必须回去，必须找个地方休养。不是我不慈悲，其实在那个路上走多辛苦，怎么就没人说师傅你不要走了，你太辛苦了，你回去不能？有人要这样讲我，我肯定回来了。哎呦，阿弥陀佛，好，你带队，我回去了。没有一个人要我回来的，我也承受不了了，啊，那是实在没办法了。但是大家的这种愿力和信心，我实在佩服。就是死到临头了，还说师父，我还要坚持的走，坚持个屁嘛！那在路上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讲，不过那么多人超度也可以了。啊，那不行，必须的。所以那些人呢，退队的都是我逼的退队的，脚崴了走不了，腿不行，你看中暑的，那有的到了地方都没好啊。那有的糖尿病的，我跟你讲，一分钟都走不了了，那在路上要打胰岛素，要去买胰岛素啊。那像我，你看这糖尿病多少年都好了，在路上今年都犯了，我才知道是糖尿病。为什么呢？太热了，太潮湿了，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受的。那我们还有吃有喝呢，就像今天他们打来电话了，在路上三步一拜的走不了了，病倒了，天气突然变化，你说业不业障？我们在这求雨就求不来，他们是天天下雨那个地方，我们在这天天就求雨，他又不来。他们这护持的人说，从去了就天天下雨，天天下雨怎么办？那师父病倒了，而且天冷了停下，说要买东西，打电话问我，我说缺什么就买什么，钱不够打电话回来再问了拿啊。说让人家他们那个什么那个地方护法那地方打电话要往这寄。哎呀，这寄来那个人就冻死了。我说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吧。说今天下雨走不了了，一个师傅上吐下泻在那等着，说要去买衣服买什么呢？我说你缺什么就买什么，要不行就上医院啊。那到现在我跟你讲，那他们的当地的护法还没炒面呢，这护法我跟你讲不靠谱也不行，我跟你讲那半路就泄了就不干了，那哪能行啊？这亏得我们去给他顶上，要我们不去顶上的话，寸步难行的，啊！你看他们在路上还拿着电话，打电话再求助，人家都没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太远了，附近的如果护法居士跟不上，外地的要去开着车去，开几百公里去看一下就走了。那我们在路上托钵乞食都是干嘛？当地的护法居士，当地的护法居士送吃送喝送住的，他当地的他没有认不认的人上哪去？现在病了，下着雨就在路上睡在那帐篷里。我说咋样啊？经常半夜被大水冲起来，帐篷里进水了。你看我们去年托钵乞食，就下了一次雨都受不了了。那我们今年在路上 你看这些护法跟我们找住的地方啊，不过天天下雨也够呛。你看他们呢，天天下雨。我就说，哎，为啥了？我们这到现在都没下雨啊！啊，我巴不得赶快下点雨。我在想，我今天就想，那我们换换得了。这老天，你把雨掉到这面来下，把晴天掉到他给他们，他们不是就好办吗？你说又下雨，什么叫消业障？又下雨又要三步一拜在那个路上，舒服吗？现在的下的雨在那面都是凉的了，都结冰碴了。那你说下去那个手什么感觉啊？睡在地上说下雨，水进了帐篷，什么都湿了啊！那个帐篷我们是知道的，下大雨是进水的啊！那天天下雨，证明他的东西天天都是潮兮兮的，证明了一点，比我们还厉害啊！那我们都承受不了了，那这种苦跟你讲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如果我们这次法会不发心去护持他们，他们在路上我想可能早回去了啊。那现在听说快进入关了，快到了四川了，说看有没有人护持，打谁的电话谁不接谁不理。为什么？谁接电话谁就要去接办的，没有人接办。我就说了，不用打了，不用打了，你继续护持，继续接办，继续在那。那当地护持他们的居士走了到现在都没去啊，看样跟这个护法呀很重要的呀。你看我们都说诵楞严咒灵不灵，很多人问我诵楞严咒福报怎么样，从这一点就看出来福报了吧，啊，就看出来福德了吧，就看出来楞严咒的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了吧。你看我们去年冬天啊，你看现在我们今年，就今年这么苦，我跟你讲我们吃得住的也能解决呀，啊。好了，时间到了，就不讲那么多了。在座的诸位呢，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